咁喺分享信息之前，我哋一齐嚟读经。经文嚟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至十五节。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告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在邀请主题讲员上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信息前，让我简短的介绍他。
咁喺邀请主题讲员上嚟分享今晚嘅信息前，让我简短咁介绍佢。
董家华牧师出生于台湾，在美国福乐大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与神学博士。他有十多年在美国牧会的经验，服侍华人国际学生、年轻专业人士以及第二代美国华人。他也曾在台湾牧会服侍，并担任多所神学院兼职教授。他现为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并主持使命门徒广播，访谈全球华人教会领袖，著作有21世纪的门徒训练等三本书。他致力于跨世代、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桥接，在多元社会中探索中心服侍的实现。
董家华牧师出生于台湾，在美国福勒神学院取得学士、道学硕士和神学博士。他有十几年在美国牧会的经验，服侍华人国际学生、年轻的专业人士和第二代的美国华裔。他也曾经在台湾牧会服侍，并且担任多所神学院的兼职教授。他现在为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并主持使命门徒这个广播，访谈全球华人教会领袖，著作有《21世纪的门徒训练》等三本书。他致力于跨世代、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桥接，在多元社会当中去探索中心侍奉的实践。
Passionate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cross generations, cultures, and disciplines, exploring how to faithfully serve in today's pluralistic world. 现在有请董家华牧师分享。陈明丽弟兄将会做英语传译，朱小韵姐妹会在线上做粤语传译。
咁咧，而家有请董家华牧师去分享信息。
Brother Kelvin will be interpreting from Mandarin to English on stage, and Sister Wendy will be interpreting to Cantonese online.
弟兄姊妹平安。
Send my greetings from Kobe.I've heard of Grace Church for a long time now.
我咧已經有好多
的投入。
Your commitment to mission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Chinese churches.
我好多唔同嘅華人教會咧都認識咧你哋嘅呢個嘅使命。你哋喺福音嘅參與。
宣教年會到底要講什麼？
咁咧，我都當我被邀請嘅時候，我都喺度諗緊啊，點樣要嚟呢度咧？要分享咩好咧？
十多年了。
因為你哋都已經喺當中咧分享過參與五十幾年啦。
時候。
但係當我同同工一齊去交流嘅時候，
華恩堂跟我所在的教會面對到非常類似的困境。
咁咧係，我就發現咧，原來華恩堂同我自己嘅教會咧就面對好多同樣嘅困境。
就是我们为着教会过去的宣教而感恩。
我哋为住国教会过去喺宣教嘅参与咧感恩。
但是久而久之，会不会宣教已经变成某一种的事工了？
咁咧，我哋过久而久之，我哋宣教咧会唔会已经变咗一种嘅事工？
少数人有负担的事工，
甚至系少数人，净系少数人有负担嘅事工。
到一个最根本的话题来谈宣教。
今日咧，我想翻到一个最基本嘅一个话题去谈讲宣教。
你在宣什么教？
究竟我哋喺度宣咩教咧？
如果我们连宣什么教都搞不清楚的话，
如果我哋要宣咩教嘅话，我哋都唔知道嘅话，
越不知道在干嘛，
我哋系咪越宣越唔知道喺度做紧乜嘢？
过去十年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咁过去十年咧，华人教会有一个好好嘅现象。
就是过去这十年，我们开始看重门徒训练。
咁咧喺过去十年，我哋就开始去看重门徒训练。
特别是疫情过后，华人教会意识到，若没有扎实的门徒训练，事工转眼就过去了。
咁咧，我哋好多教会都发现到，如果我哋冇及时嘅呢个嘅门徒训练咧，我哋好多时候呢个机会就过去啦。
这是一个好的看见。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睇见。
然而，我们的门徒训练其实也面对三个很大的挑战。
然而，我哋嘅门徒训练亦都面对三个好大嘅挑战。
哪三个挑战呢？
咁呢三个呢系边三个挑战呢？
我们似乎把门徒训练变得像宗教化了。
我哋咧系咪将门徒培训咧变成好宗教化？
什么意思？
系咩意思咧？
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似乎只跟在教会里面的宗教生活有关。
我哋咧嘅门徒培训咧就好似净系同教会嘅宗教有关系。
我们只训练人怎么在教会做门徒。
我哋咧就系训练人点样喺教会里面去做门徒。
但是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却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
但系喺我哋家庭喺我哋嘅职场咧就好似冇太大嘅关联。
第二个困境是我们的门徒训练非常的个人化。
第二咧就系我哋嘅门徒训练咧系好个人化。
好像门徒训练就是要提升个人。
就好似门徒训练就系要提升个人。
只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成长，
净系关乎我哋自己嘅成长，
跟周遭的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同周围嘅人冇太大嘅关系。
第三个门徒训练今天的困境是世俗化了。
咁咧，第三个困境咧就系咧门徒训练而家好世俗化。
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呢？
而即系话我哋要追求嘅成功系乜嘢咧？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喺教会会发现，
教会里面对成功基督徒的定义。跟这个世界上对成功人士的定义没有差太多。
教会里面讲成功的这个定义跟外面的人一样是差不多的。
工作
好好读书，
好的配偶，
找好的配偶，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人工，买车，
买房子，
买屋，
生小孩，
生小朋友，
小孩好好读书，
小朋友好好读书。
再来一轮，
再来。
除此之外，教会顶多再加两个。
除此之外，教会最多加两样嘢。
第一个就是好好聚会。
第一就系好好聚会。
第二个就是好好奉献。
第二就系好好奉献。
然而，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到底是被圣经所定义，还是被这个世界所定义呢？
然而，我哋对成功嘅系圣经所定义啊，定系被呢个世界去定义咧？
训练的用意是好的。
我哋门徒训练嘅用意系好嘅。
可是最终要去到的方向到底是被圣经定义还是被这世界所
定义？但是去的方向究竟是被圣经所定义还是被世界所定义？
是我们把福音给误解了。
可能我们就是被福音误解了。
我们把福音缩小了。
我们将福音去缩小了。
我很喜欢有一本书是 Charles Taylor 所写的，叫做《世俗时代》。
我很喜欢这本书叫做《一个世俗的世代》时代。
我认为这是二十一世纪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哲学著作。
咁咧，我觉得呢个系二十一世纪咧最重要嘅一本嘅神学著作。
这位作者他在追溯我们今天时代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咁咧呢个作者咧就点样去追溯咧我哋呢个世代点样行到呢一步？
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时代，叫做 the age of authenticity， 真我世代。
咁咧佢就用呢个词咧去形容我哋个世代，就系真我世代。咁呢个咁真我世代系乜嘢咧？
每个人都应该要抗拒别人对我们的期待。
就系咧，个个人都应该去抗拒外在对我哋嘅力量。
最重要的美德就是活出真正的自己。
最重要嘅美德就系活出真正嘅自己。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所以喺呢个咁样嘅世代当中，
你可以当个彻底邪恶但是里外一致的人，
你可以做一个彻底邪恶但系里外一致嘅人。
这个社会会说这个人是真正的做自己。
社会就会说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做自己的人。
反而我们更讨厌那些压抑自己的欲望努力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平凡人。
但是我们更加是看不起这些去压抑自己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做自己似乎成了最高的一个道德标准。
在这个世代做自己就好像变成一个道德最高的一个标准。
问题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自己是究竟是谁吗？
知道我自己是谁吗？
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
牧养一群学生，
我就是当中就牧养一群的学生，
他们说不要让你的爸爸妈妈定义你是谁，
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不要让你爸爸妈妈去定义你是谁，
让父母的期待来压垮你，
不要让你父母的期待去压抑着你，
做自己，
你要做自己，
因为上帝创造你是独特的，
因为上帝创造你是独特的。
有一次讲完道之后，一个女学生跑来找我，
有一次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女学生就过来跟我说，
她说嘉华哥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David， 她叫我 David，
她说她叫 David， 她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没问题啊，
我们就找一个公开的场合就坐下来，
我们找一个公开的场合就坐下。
她跟我说她听了我上周的讲道，
她说她听到我上个礼拜的讲道，她就开始哭了，
我沾沾自喜，
我很沾沾自喜，
我想说我讲了有那么感动吗？
我想我自己讲得有没有那么感动呢？
没有觉得耶，
我自己都不觉得是。
但是他接着跟我说，
但是他之后就跟我说，
他说嘉华哥我好感动你说要做自己，
他说我好感动你说要做自己，
我也很努力的想要做自己，
我也很努力去想做自己，
但是我发现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但是我发现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好迷惘，
我好迷茫，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世代最大的焦虑，
好像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其他人的期待而活，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
一个不断强调做自己的年代，
是一个不断去要求做自己的世代，
我们对福音的了解
会不会也都影响了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呢？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有一个叫 Christian Smith， 他在研究当代美国的年轻人信仰。
咁咧有一位美国嘅作者神学作者咧，佢咧就基督徒作者就写咗呢，就去研究当地嘅年轻人。
道德治疗自然神论。
就咧讲到呢样嘢就叫做道德治疗自然神论。
你不用管这个名词，没关系。
你唔记得呢个名词系冇所谓嘅。
但意思是什么呢？
但系系咩意思呢？
的确有上帝。
系的确有上帝。
上帝要我们做好人。
上帝要我哋做好人。
当我们人生很顺利的时候，上帝不需要出现。
当我们人生很顺利的时候，上帝不需要出现。
上帝要出来。
但是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上帝要出来。
我们感觉好一点。
要让我们去觉得好一点。
他说基本上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的信仰。
现在基本上就是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信仰。
这套信仰其实不只是在美国，也影响到我们全球的年轻人。
这个不单是在美国，而是影响着我们全球的年轻人。
甚至我要说，当年他研究的年轻人就是现在的中年人，我这一辈。
咁咧，当年佢研究嘅年轻人咧，就系而家嘅中年人，即系我呢一辈。
所以其实也包含成年人了。
所以咧，其实咧都包含住成年人。
会不会我们会这样理解信仰？
会唔会我哋咁样去理解信仰？
我们这样理解福音？
我哋咁样去理解福音？
是不是真的是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呢？
系咪太过自我为中心呢？
福音真的是关乎自我吗？
福音是不是真的关乎自我呢？
我过去这四年每周我都会访谈全世界不同的人。
过去四年我就每个礼拜都会去访谈不同的人。
我做了一个实验。
上次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我在访谈每一个人之后都会问他们，可不可以请你用你的话告诉我福音是什么。
我每次访谈之后我就问，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话去跟我说福音是什么？
这些人都是资深的基督徒领袖。
这些都是自称是基督徒的领袖。
但我发现有好多人会突然卡住。
但我发现有很多人会突然
不知道在讲什么。
stuck 住咗。
不告诉他们我要问这一题。
我本来都想跟他们说，我不要跟他们说我会问这一题。
及时的反应。
我想看他们最及时最 真實的反應。
不能這樣子做，讓很多人覺得很尷尬。
但是後來我發現原來不可以的，因為會令到很多人很尷尬。
而且都會告訴他說，我會最後會問這個問題哦。
所以後來我都會跟他們說，最後我就會問這個問題啦。
我想資深的基督徒尚且對回答什麼是福音都那麼困難了。
咁咧，我谂咧，既然资深嘅基督徒要回答福音系乜嘢呢个问题都咁困难，
对我们是如此的熟悉。
咁会唔会福音呢个词对我哋系如此嘅熟悉？
但其实我们很少搞清楚它到底是在讲什么。
但系我哋好少会去谂究竟系乜嘢。
福音到底是什么？
福音究竟系乜嘢？
当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
当保罗系喺度为以弗所教会去祈祷嘅时候，
上帝的面前屈膝，父面前屈膝。
他说他在父面前去屈膝，
然后第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他为教会祷告，他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我今天想从这四个角度来谈福音的高度、福音的深度、福音的长度跟福音的宽度。
我就今天就想用这四个方面去跟大家去谈谈福音的长度、阔度、高度和深度。首先，
福音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福音究竟是什么呢？
读了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至十五节。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这边说他开始讲上帝的福音。
他讲到上帝的福音。
这个上帝的福音是什么呢？
咁上帝嘅福音究竟系乜嘢？
经文告诉我们说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咁咧就系讲到日期满了，上帝嘅国近了。
原来这个好消息是关于上帝的国近了。
原来呢个好消息系关于上帝嘅国近了。
在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的时候，
咁喺旧约嘅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七节嘅时候，
家因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那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
咁咧喺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那人嘅脚中何等佳美啊！
经文非常的熟悉。
咁从小喺教会长大嘅我就对呢段经文好熟悉。
每年圣诞节要报佳音前，就会念牧师就会念这段经文。
因为咧每年咧报佳音之前咧，牧师就会读呢段嘅经文。
所以当我想到佳音的时候，我想到是平安夜这首诗歌。
所以咧讲到报佳音嘅时候，就会谂起平安夜呢首嘅诗歌。
但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说，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是他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
但系以赛亚书讲咩咧？就系讲到福音对就系佢对锡安讲：“你嘅上帝作王了。”
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
福音系关乎上帝嘅国，
是关乎上帝作王掌权，
系关乎上帝作王掌权。
作王，上帝作王。
咩叫做上帝作王？
什么叫做上帝的国近了？
咩系叫做上帝嘅国作？
就是上帝的王权临到我们的生命。
就系上帝嘅王权嚟到我哋嘅身边。
我每一次坐飞机来新加坡的时候，都要特别提醒自己一件事情。
咁咧，每次我嚟新加坡嘅时候咧，都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这里不能吃口香糖。
就咧，我喺呢度咧系唔可以食香口胶嘅。
法律有没有改变？
我不知道你们的法律有没有改变，
但是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听说的。
但是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听说。
为什么我到了新加坡我就不能吃口香糖呢？
为什么我来到新加坡就不可以吃香口胶呢？
因为这里是新加坡的法律治理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新加坡的法律制裁的地方。
是新加坡政府施展权柄的地方。
这个是新加坡政府施展权柄的地方。
这就是作王的概念。
这个就是作王的概念。
这就是上帝国的概念。
这个是上帝的国的概念。
我们说上帝的国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说上帝的国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不是上帝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不是上帝来到我们身边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是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
而是上帝去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们生命的全部。
这会彻底的翻转我们对福音的理解。
这个咧系会彻底咁样翻转我哋对福音嘅了解。
是关乎上帝好爱我。
福音咧唔系关于上帝好爱我。
救我。
上帝要救我。
上帝上十字架。
上帝上十字架。
福音不只是如此。
福音唔单止系咁，
而是关乎上帝的国要临到整个受造的世界。
而系关乎上帝嘅国要临到呢个受造嘅世界。
这个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也不是你。
这个福音的中心不是我或者你，
而是上帝。
而是上帝。
那你可能接着就要问啦、啊，那这个上帝的国近了，什么时候会来呢？
咁咧，你就可能问啦，上帝嘅国近了，即系系几时咧？
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咁当时咧嘅法利赛人就系问同样嘅问题。
路加福音十七章这边说，法利赛人就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
咁咧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就问上帝嘅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啊，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耶稣就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人亦都不可以说‘看啊，在这里’或说‘在哪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讲到福音的高度是关乎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
咁咧，首先我哋讲到福音的高度就系关乎上帝的国。
你讲到上帝福音的深度，就是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
咁呢度咧讲到福音嘅深度咧，就喺我哋嘅就系上帝嘅国喺我哋心里面。
是管理掌管我们外在的行为。
唔单止系管理我哋外在嘅行为，
也包括我们内在的动机跟情感。
亦都关乎我哋内在嘅动机同埋情感。
我要说，对华人教会而言，我们的情感往往是没有让上帝给触动的。
咁咧，好多时候我哋华人教会咧，我哋嘅内在嘅情感咧就冇被上帝去触动。
真正的心情给包装起来。
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将我哋真实嘅感情咧去感觉咧去包装起嚟。
弟兄，你过得好不好啊？
弟兄，你觉得好唔好啊？
非常好，
好好
啊，非常平安，
好平安，
有喜乐，
有喜乐。
你呢？
你咧？
当别人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还可以说什么？
当其他人咁样讲嘅时候，你又可以点讲咧？
你当然只能说哦，我也很平安，很喜乐。
咁咧，你就净系可以讲系啊，我都好平安，好喜乐，
很喜乐。
所以大家都好平安，好喜乐。
但是那只是表面。
但系呢个净系表面。
但我们内心深处呢？
我哋内心深处呢？
圣经学者 Trample Longman 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咁咧，圣经学者Trample Longman 佢咁样讲过。
他说：漠视情感就是拒绝面对现实。
漠视情感咧，就系拒绝面对现实。
因情感会驱使我们去面对现实，而现实就是我们与上帝相会之处。
咁倾听情感咧，就会驱使我哋去面对现实，而现实就系我哋同神相会之处。
即若离。
咁咧，好多时候我哋同神咧就嘅关系咧，若即若离。
是因为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很诚恳的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情绪。
系因为我哋好多时候都冇好诚恳咁样去面对上帝，面对我哋自己嘅情绪。
早上起来都有灵修的习惯。
我每日起身我都会有灵修嘅习惯。
说很多时候灵修完，我喝下第一杯咖啡，我就忘记我读了什么。
咁好多时候咧，我灵修完咧，饮咗第一啖咖啡，我就已经唔记得咗灵修做咗啲乜嘢啦。
但我发现只要我多做一件事情，就会改变。
但是如果我再做多一样嘢就会改变。
我在读圣经之前，我先跟上帝讲讲我真实的心情。
就是我读圣经之前，我先跟上帝去讲下我真实的感觉感情。
上帝，我今天好焦虑。
譬如话我今天真的很焦虑。
跟谁谁谁开会。
我同边个要开会。
他太难搞定。
佢好难顶，好难搞。
我真的很不想见他。
我真的很不想见到他。
而且他讲话很容易刺伤我。
佢讲嘢好容易刺伤我。
哦，上帝啊，我好期待今天可以跟谁见面。
啊，上帝啊，我好期待今日可以同边个见面。
哦，我真的很期待他会跟我讲一些好的事情。
我真系好期待佢今日会同我讲啲好嘅事情。
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先跟上帝敞开我们的情感的时候，
咁我发现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愿意去敞开我哋嘅心去同上帝去分享嘅时候，就好似呢支水
来饮用它的话，
我哋如果想要饮用佢嘅话，
开瓶盖。
我哋需要先去打开呢个盖。
如果要装水的话，
如果我哋饮完要装水嘅话，亦都要去打开佢，打开个盖。
如果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打开。
如果我哋今日读圣经，我哋从来冇将自己嘅生命敞开。
神的话呢？
我哋点样去领受神嘅话呢？
我们需要学习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的情感。
我哋需要去学习诚实咁样面对我哋嘅情感。
在这本《情感健康的门徒》这本书里面，
咁喺呢本书《情感》。健康的门徒里面
，emotionally healthy discipleship。
emotionally healthy discipleship。
作者列出了情感不健康的症状。
咁咧，作者就列出咧情感唔健康嘅灵性状症状。你哋知唔知道有啲边啲咧？
当我按下去，你们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们不要用它来论断你的配偶。
咁咧，请你咧唔好用我一阵俾你睇嘅时候咧，请你唔好用佢嚟论断你嘅配偶，唔好去论断你嘅牧者。
或者不要用它来论断你牧养的人，
亦都唔好用佢嚟论断你牧养嘅人。
这些东西是要用来自我检视的，
呢啲系用嚟自我检视嘅。
你回去之后跟你的配偶说，今天董牧师说的那个症状你全中。
我唔想你咧翻到屋企咧，同你嘅配偶讲啊，你今日董牧师讲嘅嘢全部你全中。
主啊，我中了，救救我！
我希望咧系主啊，我中晒呢啲啊，请你帮助我。
我从里面选出了五个症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利用上帝来逃避上帝。
咁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五样，就系咧，第一，我哋利用上帝去逃避上帝。
从事大量的属灵活动。
就系我哋从事大量嘅属灵活动。
其实都跟上帝无关。
但其实咧都同上帝冇关。
只是在满足自己。
净系喺度满足自己。
让自己感到自己很有价值。
让我哋自己觉得自己好有价值。
赚取别人对我们的称赞。
赚取其他人对我嘅称赞。
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牧者。
有的时候我也在问。
我有时都会问，
我到底是要在讲神的话？
我讲到要讲神嘅话呢？
我渴望弟兄姐妹的称赞，
定系我渴望弟兄姊妹嘅称赞？
会不会我们做了一堆好像很属灵的事情？
会唔会我哋做咗一堆我哋觉得好属灵嘅事情？
其实都是在满足自己，
但系咧，其实都系满足紧自己。
而第二个，我们漠视我们生命中的愤怒、哀伤跟恐惧。
第二就系我哋漠视我哋嘅愤怒、哀伤同埋恐惧，因为我哋觉得基督徒应该有平安。
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有喜乐，
基督徒应该有喜乐，
所以我们就 很不小心就开始去否定我们真实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经意地就去否定自己的感受。
但是当我们不去面对这些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不去面对这些的时候，
其实这也削弱了我们爱上帝的能力。
这个也都削弱了我们爱上帝的能力，
爱他人的能力，
爱其他人的能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这些情绪都是来自于爱。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情绪都是来自爱，
愤怒因为你所爱的东西被别人侵犯了。
我们会愤怒因为我们所爱的事情被人去侵犯。
你会哀伤因为你所爱的东西被夺走了。
你很哀伤因为你所爱的东西被夺走。
担心所爱的东西有一天从你身上离开。
你会恐惧因为你会担心你所爱的东西有一天会从你身边离开。
情绪的时候，
只有当我哋可以真实咁去面对呢啲嘅感情之外，
爱的到底是什么？
咁咧，我哋先会发现我哋真正爱嘅系乜嘢？
机会好好的悔改，
我哋先可以好好咁样去悔改，
跟调整我们所爱的东西事物，
同埋去调整我哋所爱嘅嘅嘢同埋事物。
第三个症状就是否定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第三咧就系否定过去对现在嘅影响。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反应跟真理无关。
咁好多时候咧，我哋有啲反应咧，就系同真理系冇关系嘅，
而是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
而系同我哋过去嘅经验有关。
但是我们会用真理的名词把它包装起来。
但系我哋会用真理呢个名词去包装起嚟。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教会讲到的时候，
有一次我喺台湾嘅教会讲到嘅时候，
同工就跑过来说：董牧师，我们买了一个最新的无线麦克风，非常的高级，你要不要试试看？
咁咧，有个行政嘅同工咧就跑过嚟，好兴奋咁同我讲：啊，董牧师，我哋买咗个最高级嘅呢个无线麦俾你试下，好唔好啊？
我说不要。
我话唔要。
说戴起来完全没有感觉，要不要试试看？
佢话：诶，戴起嚟咧完全冇感觉噶，你咪试下，唔要。
而且我里面有种情绪。
咁咧，我里面咧就有一种嘅情绪。
那你要用什么？
咁佢就话：咁你要用咩啊？
用手拿的麦克风。
我就话：我要用手揸嘅麦。
点解咧？理由说，这让我比较有掌控的感觉。
咁我就同佢讲啊，呢个有比较让我有掌控嘅感觉。
当我在讲到的时候，
但系嗰日咧，当我讲到嘅时候，
上帝突然让我意识到为什么我那么不喜欢无线麦克风。
咁咧，上帝突然间就比较意识到点解我咁唔中意无线麦。
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大会分享信息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我喺一个大会分享信息嘅时候，
他们给我配备了一个无线的耳麦。
咁咧，佢咧就俾我配备咗一个无线嘅
我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咁咧我就好开心，完全感受唔到佢嘅存在。
休息去上厕所的时候，
咁咧我一路去厕所啊咁样嘅时候咧，
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亦都冇感受到佢嘅存在。
等到第二堂回来要上台前，
咁咧喺第二堂要上台之前，
准备打开那个麦克风的时候，
我要准备打开个麦克风嘅时候。
才发现它从来没关过，
就发现哎呀，原来冇闩过。
我立刻在想，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喺度谂，
我刚刚上厕所的声音大不大？
我头先去厕所嘅声咧大唔大？
然后我就在想，我在厕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咁我就喺谂紧我喺厕所遇到嘅每一个人。
跟他们讲了什么话？
我究竟同佢哋讲咗啲乜嘢？
我开始看周遭的人对我有没有异样的眼光。
咁我就开始喺度睇周围嘅人有冇对我嘅眼神咧，有冇啲奇怪嘅眼神？
就都是很投入的在望我的敬拜。
咁咧，又我见到啲领袖有好望我嘅一种嘅敬拜。
然后我在想，他们一定是听到什么，所以他们不敢看我，所以他们就忘我的敬拜。
我就想，哎，他们一定是听到什么，所以他们不敢看着我，就在这里很忙我这样去敬拜。
很焦虑。
我很多的焦虑。
所以我的第二堂讲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第二堂讲到就一塌糊涂。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带那种高级的麦克风。
所以从此之后就不再带这些高级的无线麦克风。
那种让你感觉不到它存在的麦克风。
尤其是那些完全 feel 不到它的存在的。
到底跟真理有没有关系呢？
你说这些究竟跟真理有没有关系呢？
我的这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
但其实跟真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是跟我的过去有关。
而再下一个是我们的症状是用属灵的借口逃避冲突的本质。
另外就是用属灵的借口去避免冲突。
之后我们面对许多冲突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
我们用大量属灵的术语包装了我们的冲突。
我们用很大量的属灵术语去包装我们的借口。
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从小就在教会成长，
然后过去四年也走入到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
在过去四年我都去到不同的华人教会去当中服事。
90%教会里面的冲突跟真理没有关系。
咁咧，我可以同大家讲，系90%咧嘅喺教会嘅冲突系同真理系冇关系嘅。咁系同咩有关系咧？同面子有关，
跟恩怨有关，
同恩怨有关，
跟利益有关，
同利益，
跟权力有关，
同权力有关。
只是我们用一些术语包装起来了。
但系只不过咧，你用一啲术语咧去包装起嚟。
我们是否愿意的诚实脱下这些假冒伪善？
我们愿不愿意真实地去脱下这个的假冒伪善，
真处的真正的光景。
那我们愿不愿意让上帝去真实去触摸我们的内心深处？
在哪里？
上帝的国在哪里？
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
不只是掌管我们外在生活的改变，
不单只是掌管我们外在生活的改变，
也包括我们内在情感的更新，
亦都咧包括我哋内在情感嘅更新。
这是福音的深度，
呢个系福音嘅深度。
而第三个我要谈的是福音的广度。
第三我要谈，我要讲嘅系福音嘅广度。
讲到说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咁咧就讲到咧福音嘅国咧就喺我哋心里面，上帝嘅国喺我哋嘅心里面。
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另外一个翻译咧就系上帝嘅国就喺你哋嘅中间。
而这里不是翻译错误，
这个不是翻译错误，
而是希腊文的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双关语。
咁咧就系希腊文本身咧，佢个呢个词咧就系双关语。
我们应该很理解双关语的巧妙，对不对？
咁咧，但系作为华人咧，我哋其实应该系好熟悉呢个嘅双关语嘅呢个嘅。
相信耶稣在说的
巧妙，
上帝的国同时在我们心里，也同时在我们中间。
就系讲到咧，上帝嘅国咧就同时喺你嘅心里，亦都系同时喺我哋嘅中间。
上帝的管理不单单是王权临到我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咧，上帝嘅国唔单止系讲王权嚟到我哋生命嘅。
与他人的互动当中，
亦都咧临到我哋同人之间嘅互动。
关于福音的广度，
呢个就系讲到福音嘅广度。
上帝的掌权是否临到我们与我们配偶相处的方式？
咁上帝嘅国系咪嚟到我哋同配偶嘅相处当中？
我们与孩子或我们与我们父母亲相处的方式，
或者我哋同孩子或者我哋同父母嘅相处当中，
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
当我哋喺度讲紧门徒训练嘅时候，
必须要提醒每一个家长，家庭是我们学习做门徒的第一个现场。
我要提醒各位家长，家庭就系我哋第一学做门徒嘅一个地方场合。
而儿女是上帝呼召我们父母去带领培育的第一批门徒。
咁咧，而孩子咧就系上帝呼召我哋带领嘅第一批嘅门徒。
这不是单单我们的责任。
呢个当然唔系单单我哋嘅责任。
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但系呢个的确系我哋嘅责任。
它不是只是教会的牧者、青年的辅导、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责任。
呢个唔系净系教会牧者啦、青少传道啦、主日学老师嘅责任。
也是基督徒父母亲的责任。
亦都系基督徒父母亲嘅责任。
而福音的广度同时也包含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
而福音的广度也都包括我们的职场。
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在宣教工厂有一个趋势。
過去幾年我們看到在職場上有一個趨勢，
牧者宣教師的身份越來越難進到福音需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原來我們越來越困難去讓傳統的宣教師入到去宣教
工作
工場上，
他們的工作進到那些地方去，
但很多時候我們就可以藉著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職業去入到這個宣教職場，
創意的方式把福音帶到那些地方，
所以我們要很有創意地去將福音帶到這些地方。
這些用意都是好的，
這些用意都是好的，
但很多時候發現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帶著好意去到那些地方，透過工作去到那些地方把要去傳福音，
如果我們帶著好意帶著我們的工作去到這些地方去傳福音，
可是我們工作的方式卻與我們的信仰一點都不相稱，那怎麼辦呢？
但如果我們的工作和我們的信仰是完全都不相稱的話，那怎麼辦呢？
是我們今天要談宣教，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講到宣教，
透過工作跟職場來做宣教的話，
透過工作和職場來做宣教的話，
工作跟信仰，工作跟職場 不只是一個工具，
那你工作和職場不單止是一個工具，
也是一個讓上帝掌權的地方，
也都是一個上帝掌權，讓上帝掌權的一個地方。
創世記第二章十五節，上帝給亞當 在墮落之前的人一個命令是什麼呢？
那你在創世記裡面，在亞當去做人墮落的之前
the land and keep the land
的這個的命令是什麼呢？就是你要去，
你要工作，你要看守這個上帝的土地，
你要工作，你要 看守這個的世界，
要這個工作這個意思，另外意思就是你要在這個當中去敬拜上帝，
那工作的另外一個意思呢，就是要你在這個地方你要去敬拜上帝，
是我們敬拜的地方，
工作其實是我們敬拜的地方，
我們怎麼跟我們老闆互動的是一個敬拜的地方，
我們怎樣跟我們的老闆去互動呢，其實是一個敬拜的地方，
我們怎麼對待我們的員工是我們敬拜上帝的地方，
我們怎樣跟我們的員工去相交呢， 去相處呢，是
同才的競爭，
我們怎樣去敬拜上帝，
上帝的地方，
我們怎樣跟我們的競爭者去相處呢，又是我們學習敬拜的地方，
不是哪一個原則，
重點可能不是哪個原則，
而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我們是不是學習在主的同在里，
而是我们在每一份的工作里面，我们是不是学习去怎样去有主的同在。
今天我跟一个企业家在聊天，
有一天我跟一个企业家在聊天，
我们聊到说今天许多的这个许多的人好像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我们有很多的人都好像这个世代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然后我就说对，我们需要唤起人有要负起自己责任，有自己的这个主导权的意识，
咁咧我就同佢講，係我哋要呼喚起每人有自己嘅主導權嘅呢、這個
agency
呢個詞，就英文呢個詞就係 agency。
David 不只是這樣。
咁呢個企業家咧就同我講，唔係 David， 唔單止係咁。
重點不是人的 agency。
重點咧唔係人嘅 agency，
而是上帝的 agency 在不在我們身上。
而係上帝嘅 agency 係咪喺我哋身上？
上帝的王權是否臨到我們的工作呢？
上帝的王权是不是临到我们的工作呢？
而我们的福音不只是转化我们的家庭跟工作，也要转化我们面对公共生活甚至整个受造世界的关系。
那上帝的福音的广度不单止是要临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还要临到我们的公共的这个关系和生态。
我们个人
罪的权势不单止是影响到我们，
它也同时渗透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
也都是渗透了整个人类的架构。
因此我们的确需要看到我们个人需要悔改，
所以我们的确需要见到我们个人需要悔改，
但我们也要看到若上帝给我们去有机会影响制度的话，我们也需要在制度上面来回应上帝的心意。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我們見到我們在我們可以怎樣去回應上帝的國度，我們都要知道怎樣去回應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王權不只是臨到我們個人的私人生命，
上帝的王權不單止是臨到我們個人的生命，
也影響到我們與他人、與公共、與社會的整體的關係，
而是影響到我們和其他人、公共和生態的關係。
這是
方面，這個是福音的廣度，
而当我们愿意全然的降服于上帝的国的时候，
而当我们愿意全然去降服于上帝的国的时候，
相信教会会更能够忠心的执行宣教使命。
我相信教会可以更忠心地去实践宣教的使命，
99%的人去支持那1%的人，
而不是只是99%的人去支持那1%的人，
而是那99%的人与那1%的人一起同心的回应，
而是那99%的人和那1%的人一起去共同去回应。
有人是去到远方，
只是有些人去到远方，
但是许多人是留在本地，
而是有很多人是留在本地。
但是我们都要被上帝的国改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上帝的国去改变。
而第四个我想谈到福音的长度，
而第四个我要讲到福音的长度。
我们看到上帝的国的确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
上帝的国的确是藉着耶稣来临到了。
我全然临到的那一天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上帝的国到临到再次临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真正的意义可能比你想的更重要也更好。
我们今生所做的事的意义可能比你想象中就更好更重要，
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们为上帝可以做的事是很有限，
但是上帝能够借着我们所做的来做他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但是上帝藉着我们所做的事可以做到的事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外婆常跟我玩一个游戏，
小时候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玩，常常都玩一个游戏，
她会拿一张白纸给我，
她会拿一张白纸给我，
然后在白纸上面随便画了一个一笔，
咁咧佢咧就会喺纸上面咧就求其画一下。
啊，有时候会画一个很丑的东西。
有阵时咧画一啲好样衰嘅嘢。
来，嘉华拿去创作。
然后就同我讲：，嚟你自己去创作啦。
然后我要发挥我的想象力。
咁咧我就要发挥我嘅想象力。
去创作一幅画。
就去创作一幅画。
啊，把我外婆随便画的那一笔融入在我的画里面。
就将我婆婆是但咁样画嘅呢一笔咧，就融入我嘅画里面。
画作。
咁有阵时我就喺度欣赏紧我嘅画作。
我说太厉害了，我可以让我这个祖母外婆所画的那一笔完全感觉不出来是随便画的。
咁咧，我好犀利，我有阵时欣赏紧我嘅画，就会觉得，哎，我真系好犀利，完全咧就睇唔出咧我个外婆画嘅嘢咧系求其画嘅。有阵时咧，我哋人嘅创作，我哋自己做嘅嘢咧，我哋就会咁样去谂啦。
何况是上帝的创造力呢？
我哋有阵时觉得我哋自己做嘅嘢已经咁犀利，何况系神嘅创造？
其实真的不是那最终的荣耀的样子。
但系我哋今日所谂嘅呢个荣耀咧，唔系最终嘅
使用我们现
荣耀嘅样子，但系上帝系可以去
最终让我们
使用我哋所献上嘅。
咁烂，他还可以做得那么荣耀。
最尾我哋系可以见到，哇！我做得咁差，但系竟然佢可以去做得咁，可以用呢样嘢去荣耀到佢。
这个不是要我们故意搞砸。
呢个唔系话我哋要特登去做坏一件事情，
而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论再怎么努力的摆上我们最好的，
而系提醒我哋无论我哋有几咁努力去摆上我哋嘅一切，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上帝要成就嘅远远超乎我哋所想嘅。
所以将你的一生献给主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啊！
所以将你一生去献给主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我们这一生自己看，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最后都是一团乱。
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无论多努力都可能是一团乱。
可是想到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国度荣耀临到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们上帝的国度来临近的来临的时候，
能够用
再来的时候，
你的一生成就那么荣耀的事情，
但上帝是可以用我们这么差的一生去做一件这么荣耀的事情，
荣耀的国度里面有参与的机会，
让我们在他很荣耀的国度里面有参与的机会。
好消息，
这个是何等的好消息。
弟兄姐妹，能够侍奉上帝是个好消息啊！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侍奉上帝是一件好消息。
能够侍奉上帝实在是今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可以侍奉上帝是今生我们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做什么能够存到永远呢？
你做什么可以存到永远呢？
没有的。
没的。
但保罗却说服侍上帝却不是徒劳的。
但是保罗就跟我们说，我们服侍上帝不是徒劳的，徒然的。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上帝可以成就超乎我们所想所求。
所以今天的最后我想要来谈福音怎么样转化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最后我要讲到福音是可以怎样转化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到福音的高度是关乎是上帝的国度。
我们看到福音的高度是关乎上帝的在天上。
度是关乎也是触入到我们内心深处，包括我们的情感。
福音的深度就是讲到上帝的国是触动我们的内心深处。
福音的广度是关乎我们所有跟所有人的关系，包含我们的夫妻亲子关系，也包含我们与这个社会公共在职场的关系。
福音的广度就是讲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夫妻，家庭，工作，职场，还有公共生态。
献上今生拥有的一切，其实是何等的一个好消息，要看到上帝如何能够透过我们今生所做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福音的长度就是我们今生所做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的，是有永生的价值。
我们开始能够让福音，让上帝的国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在生活的每一刻回应上帝的使命。
当我们愿意去让福音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每一刻每一秒都去回应上帝。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
怎么样用上帝托付我们管理的一切？
我们怎么用上帝我们怎么去管理上帝托付我们的每一样东西？这些都要上帝都是要去翻转我们的想法。
从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开始，
从每一日的每一个时刻开始。
因此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五个常常帮助我活在福音当中的问题。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五个常常帮助我去活在福音当中的五个问题。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每当我生命中出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让上帝的国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
让上帝的国去掌权在我生命当中。
第一个我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我会问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去 理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是我有什么样的情绪。
第二是我有什么情绪。
第三个是我活在哪个故事里。
第三就是我生活在哪个故事里面。
因为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跟你活在什么样的故事息息相关。
因为我是怎样有什么情绪和我活在哪个故事里面是息息相关。
你活在一个受害者的故事里面，你就会有个受害者的情绪。
如果你是觉得你是一个活在一个受害者的故事里面，你就会有受害者的情绪。
我小时候每次考试考不好，我都有一种我对不起我家人的感觉。
每次我细个嘅时候咧，每次考试考唔好嘅时候，就会有一种我对唔住屋企人嘅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我活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
点解咧？因为我生活喺一个错误嘅故事里面。
名字叫做董国华 ，It's hard to translate。
咁咧，我个爷爷咧就叫做董国华。
He had 他有三个儿子。
咁咧，佢有三个儿子。
That I don't know 他的三个儿子生了一堆的女儿，只有我一个孙子。
咁咧，佢啲三个仔咧就生咗好多个女，但系咧就得我唯一一个男孙。
他给我取名叫董家华。
所以咧，佢咧就叫我个名咧做董家华，因为冇国又点有家呢？
所以每当我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承担整个家族的责任。
咁咧，每次我见到我个名嘅时候，就谂起我要承担成个家族嘅荣耀。
这是我活的故事。
呢个就系我生活嘅故事。
所以每当我觉得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不是我搞砸了。
咁咧，所以每次我做错事嘅时候咧，我嘅第一个感受唔系哎呀我做衰晒咗啦。
爱我的人，羞耻蒙羞了。
而是我觉得我会令我爱我的人去蒙羞，去有羞耻。
我的故事。
第四个问题就是福音怎样挑战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是真的吗？
我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呢？
是最真实的故事吗？
是最真实的故事吗？
还是我的故事其实 它只是别人告诉我的故事？
还是我的故事是其他人跟我说的故事？
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挑战我的故事？
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去挑战我的故事？
第五个我就问我该如何回应与上帝同工。
那第五个问题就是我要怎样去回应与上帝去同工。
学习不再活在我的故事里。
而我唔系净系活喺我嘅故事里面，
而活在上帝的故事，
而系活喺上帝嘅故事里面。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就举一个好细嘅例子。
家我跟我太太的分工是，大部分的家事都是她做。
咁咧，我同我太太嘅分工咧，就大部分嘅屋企嘅家务啊，都系佢做嘅。
我只负责两件事，
我就净系负责两样嘢，
洗碗跟倒垃圾，
洗碗同埋抌垃圾。
有一次我在外面服侍了一整天，很累的回到家。
咁有一日咧，我喺外面咧服侍咗成日，我好攰咁翻到屋企。
当我一进门的时候，
咁我一入到屋企嘅时候，
我的老婆跟我说，
我太太就同我讲，
老公洗碗槽里的碗没有洗。
咁咧就同我讲啦，洗碗盘里面啲碗咧未洗。
之后我非常的生气。
咁听咗之后我就好嬲。
我说我刚回到家。
我就话我啱啱翻到屋企，
我心中在想的是，你看不到我累得已经像条狗一样了吗？
我就心里面谂，你冇见到攰到成只狗咁咩？
我去做事，
你做咩仲叫我去做嘢啊？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你做咩一个人坐喺沙发度？
你为什么不帮点忙？
你做咩唔去帮手？
然后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压榨我，
全世界都喺度压榨我。
回到家里，老婆也要压榨我。
连我翻到屋企咧，我太太都要压榨我，压榨我，压榨啊！
我不干了。
我好想同佢讲，我唔做啦。
好，当我有这一堆情绪的时候，我就开始问自己这五个问题。
咁咧，我有呢一堆嘅情绪嘅时候，我就问自己呢五个问题：发生咗咩事情？
我忙了一天回到家。
我忙咗一日翻到屋企。
老婆提醒我碗槽的碗没有洗。
咁咧，太太咧就提醒我，喺洗碗盘里面啲碗咧未洗，呢个系事实。咁我有咩情绪咧？
我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好委屈。
我觉得很愤怒，
我觉得好愤怒。
我觉得大家都在压榨我，
我觉得大家都喺度压榨我。
好，我活在什么样的故事里？
我活喺咩嘅故事里面？
是都是我在付出。
我嘅故事就系都系我喺度付出。
早上在外面服侍人，
咁咧喺我日头咧就喺外面去服侍人，
家还要服侍太太跟孩子。
夜晚咧翻到嚟，我仲要去服侍太太同埋仔女，
太太
同埋孩子。我就好想同太太讲，系啊，洗碗盘里面有碗。
每一个碗是我用过的。
但系咧，入面咧每一个碗系我用过嘅。
这是我活在的故事里面。
呢个就系我生活嘅，我活在呢个故事里面。
我是被不断压榨的故事。
我活在系一个我不断系俾人压榨嘅一个压榨嘅一个故事。
故事的时候。
咁第四个问题系福音点样去挑战我嘅故事？
我突然想到。一切都是恩典。
我突然间谂起，一切都是恩典。
从来就不是我先给。
从来都不是我先给。
事实上，我之所以可以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事实上我仲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在我们夫妻结婚的头五年，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
在我们夫妻结婚的头五年，我们的婚姻几乎是破裂。
所以现在还有婚姻，这是恩典。
我之所以仲有婚姻是一个恩典，
我之所以还有碗可以洗是恩典，
我之所以仲有碗是可以洗是恩典。
因为我们有两个儿子，本来我们是生不出孩子的，有两个儿子，我觉得那都是恩典。
本来我们是没有子女的，但是之后我们有两个子，这个都是恩典。
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常常以为是我在付出，可是很多时候当我离开家里的时候，跟我太太说再见的时候，我心中有种很轻松的感觉。
我就想我其实在这里付出，但其实我很多时候我跟太太说再见，我出去了。
我想说
其实
儿子
是我有很轻松的感觉，两个仔就交给你了。
我去爱神爱人了。
我就去爱神爱人了。
但其实我明白在家里的那个压力有多大。
但其实我明白在家里的压力是有多大。
其实从来就不是只有我在付出。
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是我一个在付出。
耶稣基督首先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
耶稣基督首先去付出了他的生命。
我的太太也在为我付出。
我的太太也都为我在付出。
福音挑战了我的故事。
福音去挑战我的故事。
那我该如何回应呢？
那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呢？
我是一边在脱皮鞋，一边在脱西装外套的时候，问自己这五个问题。
我呢，是一路在除鞋啊，除外套的时候，就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当我然后脱完之后我就进到厨房，卷起袖子开始洗碗。
咁咧，除咗鞋，除咗外套之后咧，我就咧行到入去
我老婆的方式
厨房咧，就去开始洗碗。我就同自己讲，这个就系我爱我太太嘅方式。
然后我越洗越感恩，越洗越感恩。
我越洗越感恩，我越洗越感恩。
这就是福音的转化。
这个就是福音的转化。
如果我们在每一时每一刻都被福音转化，
如果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被福音去转化，
上帝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把福音带出去。
上帝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去将福音带出去。
上帝如果差我们到远方，我们也预备好了。
上帝如果要差我们去远方，我们都预备好了。
上帝如果把我们留在近处，我们也预备好要接待我们当中的人，其他的人。
如果上帝要留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也都是预备好去接待这里的人。
故事讲到结束之后，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
有一次我讲完这个故事，有个弟兄就来找我。
他说董牧师。
他就说董牧师。
一个洗碗机的。
你应该去买一个洗碗机啦。
我跟他说弟兄你搞错重点了。
我跟他说弟兄你搞错重点了。
重点不是洗碗机。
重点不是洗碗机，
重点是福音的转化。
重点是福音的转化。
在今年的宣教年会，
在今年的差传年会，
你愿意对主说，主愿你的国临到我们身上吗？
我们愿意跟神说，愿你的国临到我们身上吗？
我的思想，
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
我的情感，
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
我如何待人接物，
我要怎样去待人处物。主事，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谢谢你。
天父，多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国度临到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让你的国度临到我们。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你回应。
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你回应。
说愿你的国降临。
都愿你的国降临。
降临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
降临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
改变转化我们。
改变转化我哋，
也借着我们，
亦都
把这世界，
亦都借藉住我哋去转化呢个世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祷告，阿门。